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可补救的措施。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谢谢书信姐妹刚才已经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无可补救的措施。那我曾经在一个报章上看见一个这样的故事，在某国一个男子，他发现他中奖，他就非常的高兴，就把他住的那间贫穷的雅大屋放一把火就烧掉，决心以后永远不会住在这样简陋的屋子了。可是他后来才发现，他的那个爱国奖券呢，还放在屋子里面，也跟着烧掉，真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措施，也是一场空的欢喜。若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满心期望，我们到最后，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与神与耶稣一同坐席，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居然进不了，我们居然被耶稣拒绝在门外，这就是一件无可补救的过失，而这个过失将会是永远无法补救。我们多不希望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挫败，一个错误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的话语充满智慧，话语充满能力，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我们恳求圣灵将你的话语再次的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以敬畏的心来聆听，来遵行，我们好满足上帝你的心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有一则比喻说到，在森林里面有一只大象和一只蚊子，他们原本是好朋友。那原本呢，他们的身材是一样大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象的身体是非常大，蚊子的身体是非常小。那有一个故事，有一天，这大象就跟蚊子说：“我们去森林里面吃那些植物好吗？”那蚊子就说：“我才不吃树呢！这些植物多么难吃，我要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那大象就自己走进森林里面，那蚊子呢就到城市里面去找人，要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再见面，那彼此都吓了一跳。那蚊子就看见大象的身材为什么变得那么大，那大象就看见蚊子的身体怎么变得那么小，那么就彼此的谈起来。蚊子说：“你以为在城市里面的人的肉人的血好吃吗？不小心一巴掌就被他们打死了，所以我有时候有的吃，有时候没得吃，就变成这样。”那大象就哈哈大笑：“我在树林里面，我每天都有无数的植物可以吃，所以你看不知不觉我就变成这么大只了。”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很简单，这个比喻里面也透露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道理，就是有一些人希望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成功上面，那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但是像大象，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一番的事业，那成功就在望了。那这个比喻讲到这里，他还没有停止。这个比喻挑战我们所有听的人，你们要做蚊子还是要做大象呢？你们自己选择吧。所以比喻是非常的有力量。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充满了故事和比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也看见耶稣也常常喜欢讲比喻。那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你最记得 是哪一段经文？你最记得保罗讲的哪一些话？常常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说，我只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原来要背记经文是多么的困难一件事情，但是大家都会记得耶稣讲过的比喻。比喻既然容易记，也同时容易被传开，所以就更多人知道耶稣讲的比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比喻的魅力啊。那么我们看这个 William Blake， 他画了三幅十个童女这个画。那有一幅画呢就放在纽约，那一幅画就放在剑桥，一幅画就放在耶路中心，这是第三幅画啊，画在耶路中心。那 William Blake 他怎么样读解圣经呢？他认为圣经的经文应该变成图像，应该变成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记得，而不是纯粹的透过教义啊，纯粹的透过教义。我们知道书信都是保罗用许多的教义来写成的。那 William Blake 更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文中把它变成图片，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理解，因为图像通常都是靠着我们的想象力去理解，也靠着我们的情感去感受。所以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故事、诗歌还有比喻，都是要用想象力去明白，要用情感去体会，才能够进入那个故事的精髓啊，我们就能够领受到。同时它不单是向我们的理性说话，它也是向我们的心说话。那我们知道唯有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才会有行动，而比喻常常都是能够深入啊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产生行动啊。今天我们的十个童女呢，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也需要稍微了解比喻的重要性。那十个童女她的背景呢，我们要回到耶稣的时代啊。耶稣生活在哪里呢？不是在新加坡，不是在现在城市，而是生活在一个很落后的乡村。在当时候的婚姻他们怎样的迎娶新娘呢？那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啊。当时候这个新郎要去迎娶新娘的时候呢，早上出发还没有出发，他要到自己的乡村里面的每户每家来求他们祝福如果你的村子里面有一两百人你要到每一家去敲门，然后告诉他你要结婚了，请你给我祝福你看你跑了两百多家你就不知道已经到几点了所以当他们祝福完之后可能新娘子的家离开自己家还有好几里的路还要走几里的路以前没有车，可能要走路那到了新娘子的村庄呢，几点了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所以那些新娘的家预备一些伴娘就是这十个童女通常做什么呢？如果他们是负责做迎接新郎的，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干脆在新娘子的门口等新郎因为时间是不准的，所以只好既然得到接受到新娘子的邀请，自己要做伴娘呢，就要在那边等那另外一些呢， 就觉得自己比较聪明啊，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在等呢？我在家里面继续做我要做的事情啊，要做家务的就做家务，等到新郎快来的时候呢，啊，你们叫我一下我就来了啊，就两种的这种的态度啊，有一些就拼命的在门口等，有一些呢就并不是很在意啊，到临时的时候随便打扮一下就来了。那这是有两种的态度啊。那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文化背景啊，这样的婚礼来告诉我们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有人会怎样的态度来迎接他。当然他在这个比喻里面他稍微的很巧妙的来加添一些东西，就是有十个童女啊，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啊，但是愚拙的就是他点了灯可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因为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无可补救的一个的措施啊，让他们被拒绝在门外。那这个故事里面，我想请问大家，啊，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想问你，你是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比喻里面的聪明的童女呢，还是愚拙的童女？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当耶稣给你这个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要你做出选择。你怎么知道你是聪明的？你怎么知道你是愚昧的？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聪明的，但是肯定是愚昧的啊。我们愚昧的妇女，愚昧童女有基本有下面几个特征，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让我们来思想。那第一个，这个童女呢，带给我们的几个愚拙童女的特征呢，就是他们是比较容易失去警醒的人啊，警醒的人啊。那么比喻中告诉我们说，那愚拙的打着灯不预备油啊，不预备油；聪明的打着灯又预备油。那愚拙跟聪明的分别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那我想想，到底打着灯不预备油的是不是愚拙的呢？啊，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很聪明哦，因为到时候反正可以跟人家借啊，为什么要拿那么多油呢？啊，这个油这么重，所以看起来他们是聪明的啊。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常常都是这样啊。他们以为别人可以借给他，可是到时候人家不借给你又怎么办呢？啊，他从来就没有去想啊。那么所以这个愚拙的拿着灯啊，不预备油啊，他是自以为聪明哈。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下场是非常的悲惨的。第一点，让我们看见愚拙的特征呢，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哈。第二点呢，我们看他真正的这个愚拙呢，是他失去警觉的心哈，失去警觉的心啊，认为在安稳啊、平安妥当的时候呢，突然灾难临到啊，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2-6说，因为人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啊。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呢，其实你看到，其实不是愚拙的童女睡着了，连聪明的童女也一起睡着了啊，所以他们是被人家叫醒的。那也不说，也不是说，因为既然聪明的童女也睡了，那么，就是不需要警醒啊。其实还需要警醒，因为警醒是大家 都很难做到警醒啊。警醒24小时啊，谁能做到呢？警醒到耶稣再来，谁能够做到呢？啊，大家都会有软弱，但是这个软弱不是个借口，这个软弱不是个借口说我们不需要警醒，这个软弱告诉我们说人有共同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软弱。有一个老人家，他被分配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去，看守这个火车啊，火车轨道啊，在很久以前的故事哈。而火车轨道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叉的地方，两个火车会交叉而过。如果这个火车，它出现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两个火车一起出现，这个老人家就要提着灯啊跑下去阻止其中一辆的火车啊，让另外一辆火车平安通过啊。那这样他做了好久一段时间都是平安无事啊，所以就他慢慢的就松懈下来。那有一天啊，他只是比往常多打顿一下啊，睁眼一看，哇，两辆火车就要冲过来，他赶快提灯跑下去，可是还是撞上了啊，造成很多人命伤亡。那就政府就派人来调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天晚上你在哪里呀？那天晚上你有没有提着你的灯下来阻止这个火车发生意外啊？老人说，我都有提灯啊，我有啊。啊，事实上他心里知道，那天他是有提灯下来，可是他灯没有点着啊，他太匆忙了啊，他没来得及点灯，结果就发生意外。所以可以见到说，仅仅是一个不小心的啊，不警醒啊，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结果。所以警醒是在这里面啊，一直被提醒的一个一句话啊，就是在这个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就说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要警醒。所以主再来的信息里面常常重复的在不同书卷书讲到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要知道真的有这么一天啊，要警醒啊。那在这个十个童女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啊，这个迟延的时间里面呢，就看出愚昧童女的生命的本质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信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了。所以24节，然后耶稣讲两个灾难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就同时他就提出说，那个日子不知道，可是那个日子是会迟来啊，新郎会迟来啊。但是在迟来的这段时间，人可以做什么呢？人该做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考验。聪明的人就会用这段迟来的时间，好好的准备自己啊，读圣经。好好的活出圣经的话语啊，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总要坚定相信，并且活出美好的灵性。可是愚昧的呢，既然主耶稣迟来啊，不知道有没有来，还是根本不会来啊，就开始放纵自己，过自己想要或者生活，这样愚做人的本质就显出来了。他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而生命的本质就是只看眼前啊，没有将来，甚至他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所以当主耶稣迟来的时候，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是谁啊，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的信心是怎么样。美好的灵性是需要长时间来栽培的，我们需要花时间 耶稣经历建立关系，个人的亲密关系，我们需要花时间来默想耶稣的话，来研究圣经，这些都是私下的功夫啊，不是在教堂里面人家看到你的侍奉怎样啊，你的讲道怎么样啊，你在人家看不到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是否下注苦功来预备自己，让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灵和耶稣的话充满，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生命改变啊。我认识一位姐妹，10年前20年前，她给我的印象很差，就是有些钱，可是就财出气财大气粗啊，就看不起别人啊。可是20年过后，我再遇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非常充满着恩言的人啊，就是非常喜乐，非常的这个谦卑啊，你看他真的是跟以前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我都替他高兴啊。如果20年后还是这样，我就替他难过啊。这信主的20年到底信到哪里去？然后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表现啊，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在人的面前啊抬起头来啊。但是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呢？真正成功就是你私底下你跟神啊，你跟神的关系啊，你的生命不断的改变，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感受到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愚拙跟聪明的差别。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很多预言没有实现，我们就非常的失望啊，我们就慢慢的对于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淡忘了啊。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啊，我在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也是非常关心主再来啊，我们基督徒被提啊，我们什么时候被提，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预备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讲座我一定会去听，一旦有这样的书我一定会去买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千年虫啊，我不但去听了作者的讲座啊，也买了他的书，他说预言2000年世界末日啊，电脑重出现啊，大家的计算机都出问题啊，世界末日啊，我是半信半疑。经常我们都因为听这些预言然后又发现这些预言并没有应验，会渐渐的使我们心里越来越冷淡。那我们看耶稣在讲24章和25章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他讲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讲耶路撒冷被毁啊，那时在犹太的应当投到山上，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就讲到说耶稣预言在耶路撒冷他死之后呢，到主后70年这个罗马兵丁把耶路撒冷全部围起来一个也跑不掉当时候所有住在城里面的人都被杀光了可是门徒听耶稣的预言他们早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也看见耶稣在这里面讲当时代的灾难他预言当时代有一个灾难。当时候当耶稣讲到耶路撒冷被毁这个预言之后呢，他就紧接着讲他自己的降临耶稣荣耀的降临。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都召集来了。那这个预言呢就没有在耶稣的门徒时代这个应验在第一世纪里面应验，到今天还是没有应验。那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苦难，都有自己的灾难啊。那可能那个灾难还不是最终的灾难啊，最终灾难是谁会遇到呢？没有人知道，但是最终的灾难是肯定也会来的啊。可能不是在你这个时代，可能也可能在你这个时代，如果不幸的话，创伤就是在这个时代，但是大多数可能不会在你这个时代啊。即使是 COVID-19 也不一定会招来世界末日，对吧？没有人敢肯定。所以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即使在最后终极的大灾难，我们看见大灾难后是谁来？是耶稣基督来啊！大灾难后，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就结束那个灾难。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我们看这个应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啊，非常大的勇气，非常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是灾难结束我们呢，还是耶稣结束灾难是主题呢？啊，在灾难里面，往往我们都看不见耶稣结束灾难是主题。在启示里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到启示讲到许多的比喻，许多的象征，许多的灾难，哇，讲到我们看到我们头都痛啊，头昏脑胀。但是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不是那些灾难有多恐怖，有多厉害，那灾难都会结束的，因为耶稣在灾难之后他就降临，建立新天新地啊，这些灾难都会成为过去，但是神的国一定降临啊，神的国大过所有这些灾难，所以耶稣再来一定是在大灾难之后啊，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掌权，耶稣坐在洪水之上，对吧？我们常唱了一首歌，耶稣坐在洪水之上，洪水就是大灾难，那耶稣坐在洪水之上，就是耶稣的权柄就大过一切的灾难。所以我们看比喻的时候，我们看见当童女，这个渔舟的童女，他们出去买油啊，可能买到油来了，可是迟了，那新郎就把门关上啊，他们就敲门啊，就想说我不认识你们啊，我不认识你们啊，他们就永远的待在外面吧。那比喻里面啊，这个作者是马太啊，他怎样的比喻啊？耶稣就是天国的这个主人啊，如果他把门关上，谁能够开呢啊？谁能够开？耶稣是真正神的国的这个有权柄啊，掌权的啊，耶稣是天国国度拿着那个钥匙的人啊，他如果把门关上，就没有人能够打开了。我们应当敬畏他，我们应当敬畏他。所以在十个童女的比里面，那愚昧的五个童女，他们有没有敬畏新郎啊？他们有没有敬畏新郎？他没有啊，他们缺乏敬畏的心，以至于他们遭受到最后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你是不是愚拙的童女呢？啊，愚拙的童女有几个特征啊？第一，失去警觉的心啊；第二呢，注重在人前的表现；第三呢，失去对神国度的憧憬，可能听到太多预言都没有实现，好像我这样，慢慢的就失去对神国的爱慕啊！啊，愚拙的童女啊，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啊！不要错过最后。所以，谁是愚拙的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既然明白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弥赛亚，他是最有权柄的啊，天国的钥匙在他手中，他把天国的门打开了，我们就有进来，他把天国的门关了，我们就不用想进来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一班车啊，你错过了最后一个机会， 那你就永远就在神国的外面。那什么时候是最后呢？没有人知道。有个拉比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啊，要记得死的前一天要认罪啊。学生就问老师，谁知道死在哪一天呢？啊，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嘛，怎么能够在死之前哪一天啊来认罪呢？拉比说，你说的对，所以天天都要认罪啊，天天都要认罪。不知道耶稣啊，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那我们应该有聪明的表示什么？那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班车呢？为什么不现在接受耶稣？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班车？万一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万一明天我们就见主面，那么你就连最后一班车也搭不上，那该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称颂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神的预备的日子，那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所以今天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有关于这个信息，再次的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话语上面，再次的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被上面的智慧引导，祝福我们每天度过得胜的日子，也帮助我们能够避开这么大的忽视，让我们不会有无法补救的措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